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常提到一个口号，叫做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早年中共革命时期的均贫富口号的延续。中共成立百年，二十大即将召开，中国人的共同富裕实现到了什么程度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2022年8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10月16号召开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研究员申向阳在2013年就总结说，一个独特优势是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过当今中国的现实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共同富裕似乎就渐行渐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财富这个不均啊，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用来描述这个财富分配的有个基尼指数，对吧？在世界上有个基尼指数。
谢田对美国之音说，财富不均而家到了什么程度呢？用来描述财富分配的有个坚尼系数，在世界上有这个坚尼系数，尤其是 0.9 和1呢，就是极度的，就是财富不均衡。是零的话就是财富均衡。一般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是 0.4 左右 ,0.5 左右。中国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呢还公布坚尼系数，后来就发现这个指数迅速升高，现在根本就不公布，都不敢公布了。中国最后一次正式公布坚尼系数是在2000年。当年的坚尼系数是 0.412, 随后在2013年公布了之前10年的坚尼系数，都是在 0.473 至 0.491 之间。而在2012年12月，中国西南财大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坚尼系数达到 0.61。中国惯例将 0.2 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 0.2 至 0.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 到 0.4 视为收入相对合理， 0.4 至 0.5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坚尼系数达到 0.5 以上的时候，就表示收入悬殊。目前中国的收入坚尼系数在世界上属于中等偏上，财富坚尼系数属于世界上最严重之列。根据前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况与国际比较这一篇文章说，中国收入坚尼系数近年来都是在 0.46 至 0.47 区间，而中国的财富坚尼系数高达 0.704。 这个数据和北京大学2014年的数据基本上一致。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坚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 0.73。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的 1% 的家庭所占有，而低端的 25% 的家庭只是拥有一成社会财富。在收入方面，2020年5月28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根据中国中金公司最近一次公布的统计结果，中国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人民币以下的有 2.2 亿人，在收入最高等级人均月收入2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70万人，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占全国人口的 95%。 而同时，2022年的8月中国人的最低时薪是6元一个钟头，比6月份下跌 40%。 谢田教授说，
只要看一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那个之大，你就知道这个。
谢田说，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之大，你就知道这个均富的概念从来都没有，现在是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声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讲到社会主义，世界上基本上有两种，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亦称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和欧洲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 共同特徵是主張社會集約式控制生產資料，分配財富，達到社會均衡。在蘇式社會主義經濟當中，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在政治上，民主社會主義通過憲政方式影響國家政治和經濟走向，實行多黨制。而蘇式社會主義就是暴力奪取政權，實行一黨專政。中國共產黨聲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俾我哋帶嚟馬克思列寧主義，表明自己傳承咗蘇式嘅社會主義。但係中共多次根據自己嘅情況，就係所謂嘅國情，對馬列主義進行修正，包括暴力革命期間嘅中心城市暴動修正成為農村包圍城市。到後來對蘇聯共產黨路線的批判，中共將這種修正總結為毛澤東在1938年就提出的概念，就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今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個概念的延續。中國特色這個說法始於文革結束的時候，當時中國經濟奄奄一息，因此開始改革開放，但是依然需要維持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於是鄧小平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重新包裝社會主義，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主要是指引入市場經濟和私人經濟，同時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便維持中共至高無上的統治權。有了這個中國特色，一切和過去的講法和做法並不吻合的新講法和新做法都可以貫之為中國特色，成為新的標準。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说，
他主要的是中国民粹主义拿出来，成为把外社会主义作为外衣放在上面。
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主要的是中国民粹主义拎出来的，将社会主义外衣放在上面，所以中共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其实不是很多，列宁主义的内涵就是非常多。因为中国去解释社会主义就是以中国国情为主，所以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你讲什么它就是什么，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而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所谓中国特色的话呢，它就是中共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
谢田说，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共创造出来的一个讲法，就是任何他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世界通行的那些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他都可以冠上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谢田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恐怕也不是太过相信共产主义，所以虽然现在仍然将自己仲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地为整个社会全社会的民众谋福利。他说，
在中国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维护中共特权阶层自己的利益的。
谢田教授说，在中国他实际上就是拥护中共特权阶层自己的利益，成为一个 K 型的独裁政权。例如说这个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中国那些退休福利、医疗福利，中国几亿的五六亿、六七亿的中国农民是没办法享受的，所以他连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都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都讲不上。1978年北京天安门民主墙创办人之一美国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之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原因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认为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群众，但是群众又是盲目的，所以需要一个政党领导，这个政党需要一些英明的有政治判断力的领袖人物。他说，
也就是说他要发动群众，但是又不相信他们，他一定要有一个政党去领导他们。
徐文立说，也就是说要发动群众，但是又不相信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政党去领导他们。这个政党的领导最后结果，权力会集中在很少数人手上，甚至一个人手里面。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列宁理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领导集团或者是最高领导人基本上是处于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之下，一个没有监督的权力一定是腐败的结果。对此谢田教授说，
经济社会经济中最有这个油水，最有那个最值钱，最容易赚钱的一些行业产业。
谢田说，经济当中最有油水最容易赚钱的一些行业产业都是中共权贵垄断的，银行、电信、交通、能源全部都是他们控制。 真正富裕的人都是中共的红二代、富二代、红三代，就是权贵，就是通过权力来致富。中共财产的原始积聚充满了暴力，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华：
中共啊，他把土地，他把地主的土地全抢走。
刘清华：中共将土地、地主的土地全部抢走，话分配给农民，但在农民手里面还是未能够获得的，又是被他全部收归国有。但是原始积聚的财富并没有为普通的中国人带来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如今新时代新讲法，同样亦未有被中国的普通人带来共同富裕，而且贫富悬殊两极化。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华：
共同富裕潜台词是什么呢？潜台词就是
刘清对美国之音话：共同富裕潜台词是乜嘢呢？潜台词就是政府行政部门要利用权力去平衡呢个富裕。经济发展在一定情况之下，佢系遵循市场规律。反市场规律的所谓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打击损害经济发展，叫喊共同富裕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走向共同贫困。对此，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说：
我觉得他最大的智商矛盾的地方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全世界上通用的一个主义。
曾瑞生说他觉得最大的智商矛盾地方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全世界上通用的一个主义，它并不是哪个国家专有的事物。习近平说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中国为主，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那个基本上就是说都是搞中国传统的事，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事情。现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并不贫穷，很难将党员和无产者联系一起，比普通百姓仲穷的党员属于凤毛麟角，观其上层的精英、财富拥有者，即使不是党员，肯定和党员官员关系密切。中国现在的私有财产明明比任何时候都多，但仍然坚持说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党员的财产明明比任何中国其他的党派要多，但依然坚持声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从中国共产党超过100年前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从来都是中共用于凝聚中国民众支持的心灵鸡汤。或者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当年描述苏联的一段话可以用在这里。他说：我们知道他们讲大话，他们知道自己讲大话，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讲大话，我哋亦知道，佢哋知道，我哋知道佢哋讲大话，但系佢哋依然喺度讲大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喺华盛顿嘅报道。